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第五章第一节，后来摩西亚伦去对法老说，从第四章到第五章好像有点突兀哈，就是下拜以后他怎么样呢？哇，摩西亚伦就去了。是我会有好多的犹豫啊，我会有好多的等一等吧，等一等吧。神给摩西的工作这分两个部分，第一个他要被以色列人接受，第二个他要被法老接受。以色列人是最先的，以色列人接受你做我们的代表，然后替我们去讲话，你或者说耶和华说你做我的代表替以色列人讲说我要怎么救他们。总之以色列人要先同意摩西真的是代表他们了，也接受摩西真的是从上帝来的。哎，这个工作倒是非常顺利啊，就是亚伦讲一讲就好了，下面就开始更难更难，那难多了，那要去找法老了。我是摩西，我会千拖万拖。哎，可是他们就马上就去了。哦，这中间有没有什么隔啊？有没有什么停？那个前面耶和华要杀摩西的那一幕，会不会叫摩西觉得哦不宜单言哦？这个神非常慈爱，但是他也是轻慢不得的。各位，我们在整个摩西的生平里面，我们看到摩西真的是一个认识神、爱神的人。不过在这里啊，这80岁的时候，这个时候摩西爱什么？摩西认识什么？还不够认识。我们在33章的时候他更认识神了，那个时候在神的愤怒之后看到神的脸更认识神了。这个时候不是完全不认识，之前应该有这些妈妈教他的这些关于以色列的这个信仰的传统他认识一些，但那究竟还是纸上谈兵。那么在他牧羊的时候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想在生活中经历认识神了，我们不晓得，这个圣经没有讲，但我们推敲应该是有一些了。不过即使有一些恐怕也是还没有太正面，因为我们没有看到在那40年里摩西是多么喜乐的一个人。事实上他跟耶和华对话看起来他还是有一点 reluctant， 不大想接受这个工作。他面对面开始接触耶和华，是我不敢说面对面，那是33章的事，但在那个旷野啊，焚烧荆棘前他开始听到了，他知道神眷顾了，也行了神迹。当然神也把很伟大的神的本质是什么讲出来了，这都很好，但是这些能够叫摩西对耶和华有一个很大的爱和信靠吗？那事实上甚至我觉得今天很多人信耶稣信了几十年了，包括我信了几十年，也做传道人奉献了也有几十年了，可是对神的那个认识，悟性上的认识和感情上的了解和深交啊，都非常的不够。我爱神吗？我信神吗？我知道神眷顾我吗？那现在神要他去做这个事，我真是说哎呦，圣灵在帮助他，圣灵在帮助他，但是我很希望圣灵在帮助我们的时候，不仅是在外面给我们力量去做，也在我们心里真的心被恩感，知道这位神的又真又活。我求主帮助弟兄姐妹，你能够知道神又真又活。我是觉得摩西对神的爱和认识与日俱增，那现在一定是神给他的爱，给他的催逼，让他去找法老了，而且是就是这么快去找了。不过这次第一次去你可以说任务失败了，非常的辛苦。是不是也他们稍微急躁了一点呢？是不是或者因为耶和华是说你要跟以色列的这个长老啊一起去，以色列长老一起去，你这样去的时候呢，那么就法老就会听你们的话了。可是在这里呢，他们没有跟长老一起去。如果没有跟长老一起去，是不是他们太急躁了？或者说有没有可能长老不愿意去啊？这个要长老去是在3章16节啊，这样说，然后说18节说以色列长老和你要一起去见埃及王，甚至在那里没有讲到 亚伦哈，亚伦好像有的时候也要失去，有的时候不去。我们再一次说，神什么时候要我们做什么工作，给我们什么荣誉，这都是神的旨意。我们感谢主。好，不过也许长老不想去，也许不敢去，也许摩西就急躁的说，还是我们去。不管怎么样，我们不太敢说摩西和亚伦一定错了，但是跟神的吩咐好像不大一样。那他们敢去也是很了不起，去了。法老愿意见他们也很稀奇，这是一群作恶的头子，一群我们奴隶的头子，法老怎么会见他们呢？我们讲过加尔文说，这是有神很奇妙的带领，要不然以法老凶暴，敢杀那么多婴儿残忍，那一定摩西亚伦根本见不到他就被杀掉了。这里都有神的保守。我们说摩西亚伦去见法老，然后就直截了当的说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哎，我也不知道这句开场白要怎么讲，可能很多都省略了，大人，皇上，小民来求见，因为怎么样怎么样，这我不知道，也许不卑不亢吧，我们真的不晓得。我是觉得这需要好大的勇气，而且神很大的保守，使他们能够见法老，甚至能够开口。法老虽然不听，但是能见也是神很大的保守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这说的倒是非常正确。这不是我们要说的，这是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的，是以色列的神，是这位当然也是独一的族长的主宰，但是也是单单拣选以色列的这个神。他说你要听啊，当然法老不听。这一点在我们在传道的时候，这一点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见证我们主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好的态度。有一位很伟大的神学家范蒂尔，他就讲到说，我们真的要任何一个时候把神当作真神，就 let God be God， 他真的是神，他真是圣经里的这位神。我的意思就是说，他说我们在不管护教的时候，不管是卫道或者是传福音，跟不信主的人辩论的时候，他们当然不承认我们，但我们得有一个前提，就这个世界是上帝的。你如果不承认，对了，因为你的罪你不承认，但是我不可以因为你不承认我就打折扣了。事实上这个世界一切的良善美好，甚至讨论和逻辑，这些都是在只有相信这位上帝，圣经的上帝才可能。就不信上帝的人，他们是在偷用这个信上帝才能够有的那些逻辑啊、思维啊，我还是指那些思想正常的，不是后现代那些不正常的人，是还看重理性、看重经验，讲话能够合情合理的。但是他们如果是无神论或不是基督徒的话，我们会说他们是借用了、偷用了上帝给他们的一般的恩典，而他们不承认。也就是跟任何一个人谈话的时候，我们需要技巧没有错，但是我们一定要有一个绝对的信念，就是耶和华。宇宙万物的主宰也是我们所信的这位神，他是如何如何的神。你要这样有这样的信念，当然法老不相信，可是我们不能打折扣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不是我们说的哦，不是我们揣测，不是哪个神学家，不是哪个哲学家这样说的，是神这样说的哦。这种对神的信任，这种对神的肯定，这种不畏强权、不畏不信主的人的威胁和他们轻视讥笑我们，而自己能站得稳，这很好。摩西亚伦的一鸣惊人、出题之声是很好的。耶和华以色列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啊，这也是黑人灵歌的 Let my people go， 让我的百姓去，让我的百姓在旷野向我守节。当然他们现在讲到说离开啊，要到什么迦南地啊，那都可能不必讲也不敢讲。现在讲到一件事，就是又是他们很正确的，也很合外交辞令的。我说很正确，就是他们并没有把他们的内容打折扣，很合外交辞令，就是也很灵巧像蛇，不必多讲的不多讲。那法老真是气都要气昏，或笑都要笑死了，你们这些乌合之众居然敢提出这种要求啊。好，我们只提一个小小的，让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守节。守节，也许对这不信耶和华的人，但是很多宗教仪式的国家也想，哦，这可能是以色列很看重的一件事情。那看重一件事，可是怎么这么几百年都没听他们要求过了？后面有讲是耶和华以色列神碰到我们咯，他提醒我们，我们已经忽略了一个该做的事，已经忽略这么久了。其实也就是提醒你法老、埃及人，你们忽略了一件事，已经忽略太久了，我们不能让这个事情继续下去，就你们忽略，你们不能虐待 以色列人，你们就继续在虐待以色列人，你们现在要让他们走，不能再继续虐待下去了。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守节，来敬畏我，来纪念我，来侍奉我。那么然后实际上就是成为我的子民，永远世世代代的跟随我，信靠我，成为我的见证。好，不管他们说的多么婉转，不管他们说的多么客气，有外交辞令，哎呀，那个法老听到简直是真的，我说了没笑死没气死。法老说：“耶和华是谁？”这个话不是摩西也问过吗？你是谁？人家如果问起来，神跟我讲话，他们说你是谁？你到底是谁？那神有跟摩西讲，那么现在法老也问了。但他在问的时候可是丝毫没有想要得到答案，他根本看不起这个神，就跟今天很多人在神所统治的宇宙中，在这被神所创造的渺小的人，居然敢狂妄的说耶和华是谁，神是谁。哎呀，我们也说，我们这些传道人，我们这些基督徒也常常狂妄和幼稚的，好像说神是谁，他们说神并没有看见，有的时候犯罪觉得神没有看见，有的时候觉得我们痛苦神也没有看见，在以赛亚书里面雅各啊说我的冤屈神没有看到啊，我们不应该这样讲，神都看到都知道。不过这个人在神的光光照他的时候，他跟很多人一样，光照他光照的时候他是拒绝这个光。耶和华是谁？哎呦，我们能不能想想耶和华是谁？耶和华是自由拥有的，耶和华是创造宇宙万有的，耶和华是绝对的善良，耶和华是万有的源头，耶和华手中有你的生命气息，对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因为神不改变，神绝对是对每个人，他不会因为人而改变，他就是这样一位伟大的神。当然我们信靠他就能领受他的恩典，拒绝他就受他的咒诅了。那法老说，耶和华是谁啊？他有多了不起，让我听他的话。各位，这我们也反省，上帝是谁让你听他的话？上帝是充满慈爱的那一位，让你听他的话。他往往不用强迫的方式，不用神迹奇事，不用闪电雷轰，让你吓得不得了来听他。他也不是用那种利诱的方式来让你听他。他的确是用爱，他让他的真理，让他的爱，让他的丰富显在你面前，让你呢在罪恶中的心被上帝的恩典改变，让你那罪恶的心因为听到上帝的话，圣灵的工作而改变，而说哦，耶和华是宇宙的主宰，我受造和每一个受造物都应该听他，都应该敬拜他，都应该顺服他。可是人是那样的悖逆，居然敢说我不知道他是谁，我要听他的吗？当然，如果你听到耶和华客客气气跟你讲，当然神对我们不必客气，但是就是不带灾难的对你讲，我是神哦，你要听我的话，现在我要你的就是让百姓离开哦，你就这样听最好。我们因为我们的罪，没有人这样听，我们总是要像法老一样受到很多打击了，知道耶和华不是开玩笑的，或者流行的说法，这一次是玩真的，其实神从来不是玩的，神讲的从来都是真的，在提醒你。我们常常要打了才听，或者威迫利诱才听，愿我们在神的爱，在神的真理中被圣灵感动而听。我干嘛听他的话容以色列人去啊？当然他没有想到，神干嘛听你的话让你继续拥有以色列人呢？各位，神为什么要听我们的话？神听为什么要听我们的祷告，听我们的祈求，听我们的哭诉？只因为我们的哭诉，我们的祈求，我们的话是合他的旨意，凭着信心谦卑要求的时候，哎呀，真的神会听我们的话。但是那前提是你要先听神的话。我是不听神的话的，法老说，我不认识耶和华，也不容以色列人去。这两个是连在一起的。如果人不认识神，人对人就会坏；人认识神，人对人就会好。所以人间任何的道德法则和科技，如果不是认识神的话，都不可能发展。你说，哎呀，那么多无神论不是都有很好的作为？这我们承认，但那是神的恩典，神让不信靠他的人也有很多这样的聪明智慧。可是他们这不能长久的，他们只是不断被神的恩典拖住，所以还能做实验，还能有新的发明。再久也还有死亡，再久也还是要被取代的。 让我们求主让我们的文化文明个人都是认识神的，你不认识神你是非常不道德的，你不会觉得你错了，你不会觉得你过去虐待他们错了，杀他们错了，你不会觉得现在不让他们去也是错的，都是错的。我不听我不要。第三节他们说，哦，他们居然能够继续说下去也很稀奇，是不是实在是法老没有想到，甚至居然有人敢这么大胆的来提出这样要求。我们说过这种与虎谋皮啊，他觉得也许很 amusing 很好笑，看这两个疯子他们要做到什么地步，我在宫廷里还没这么好笑，这么大胆的人敢这样子。他就让摩西亚人继续说，第三节他们说，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免得他用瘟疫刀兵攻击我们。好，现在这个话有没有不太妥当？从一方面来讲好像不大妥当，就是说如果我们不去信奉上帝的话我们会死哦，他会攻击我们哦，哎呦法老啊行行好啊，不要让我们上帝杀我们啊。如果是这样讲的话，我想法老对耶和华不会太尊重，哎，这不是你的百姓吗？哦，你要他们去拜你，要不然要杀他们，你难道没有想到我可以不让他们去吗？你这样让他们很为难呢。就是摩西讲这话会让法老觉得，如果有耶和华的话，这耶和华不是一个很好的上帝，没有考虑到他儿女的痛苦和艰难，没有考虑我多大的权柄。那摩西亚人应该怎么讲呢？摩西亚应该讲说，要我们碰到上帝了，上帝叫我们去敬拜他，我们去祭祀他，我们有福，我们如果不去，或者你拦住我们不去，那你该死了。不是说免得上帝攻击我们，是上帝会攻击你们哦。这样讲可能更对，事实上结果也是这样子，就是神会攻击埃及而不是攻击以色列。不过我想摩西亚人这样讲是哀兵姿态了，他不敢讲得太重，说上帝会攻击你们，只敢讲说上帝会攻击我们，可怜可怜我们吧。这样想要动自己情，让法老生怜悯的心，那个愿意把婴孩都从掐死丢男婴掐死丢在尼罗河的法老恐怕是不会打动丝毫的心。摩西亚人说，请你让我们走，免得他攻击我们，根本听不进去。他觉得现在他要讲正经话了，或者说法老讲正经话，法老根本觉得以色列人要走就是懒惰，他不想做奴隶。哎呀，你看这恶人，什么以色列懒惰啊？是你太残忍了，太凶狠了。不过他们现在恐怕会觉得很合理的哦，你所有的要求就是一种懒，事实上是一个很合理的求自由。第四节，埃及王对他们说，摩西亚伦，你们为什么叫百姓旷工呢？你们去担你们的担子吧。又说，看哪，这地以色列人如今众多，你们竟叫他们歇下担子。好，然后下面就法老就跟这个督工讲话了。那可能就是摩西亚伦要就离开了，讲完就离开了。第四节，法老骂他们，去担你的担子吧，大概就把他们赶出去了。他的解读就是说，你在叫百姓旷工啊，你们为什么做这样的事？哎，我们看看法老哈，当他说出来的时候，人不管说怎么样的谎话，说怎么样不实的话，你说总还是表现出来一些东西啊，表现出来了。那我很喜欢看那个侦探小说阿加莎·克里斯蒂，那个白罗还有 Miss Jean Marple 都有这样的情形，就是他不怕人家包括嫌疑凶说谎欺骗，他们说当他说的时候，就算他是谎话，我们也可以从他的谎话推到真相如何。所以他们鼓励人说，你尽量的说。好，现在法老说的是不对的话，但我们也从他不对里看到他的心态。摩西亚伦，你们为什么叫百姓旷工？各位注意啊，法老和埃及人是做错了，他们虐待一群人，虐待400年。然后就像我们今天很喜欢说啊，就像美国白人虐待黑人，其实不止白人虐待黑人呢，每一个民族都有伤害其他民族的情形，包括我们中华民族，我们每个人都有做错的时候，但是看不到自己眼中的良木而已。你们为什么叫百姓旷工呢？哎，你有没有稍微反省一下， 你为什么叫百姓做工呢？你有什么资格？你从哪里来的权利？天理不容啊，叫以色列人替你做工，作替你们埃及人做400年的苦工，而且被你们打，被你们杀，被你们虐待。一开始的错是你，不是我们的。我们叫他不做工，不能因为400年的错误，错了就变成对了。现在我们一旦说不要做工了，你说我们是懒惰，你没有想到你是错的。这好像丈夫如果打妻子打了40年，有一天妻子说啊，你不要打我。哦，丈夫说啊，怎么回事啊？好像已经打成习惯，不打是不合理的事情了。法老在这里就把自己过去所有的错误合理化了。你们很懒惰，你怎么叫他不做工呢？不做工是一种懒惰的表现，下面也这样的责备他们。事实上不是摩西亚人错了，也不是以色列人要求不做工错了，这不是懒惰，是我们要把一个已经错了那么久的来纠正，只是你错了太久，你反而以为那是对的，那才是常态，才是正确，那不是常态。弟兄姐妹，包括在我们中国，在没有上帝的文化里面，包括对妇女的态度，包括缠脚，包括这个专制，君主专制，都不是，都是常态，但是呢不是正常的状态。不应该这样，那是罪人因为不认识上帝而有各种的扭曲，包括忠君爱国，包括忠孝节义，这些常常都片面的那种道德观，那是不对的。现在法老也有这种片面的道德观，你们就是要听我的，你们就是要替我做工，哪里可以旷工，你要去担你们的担子。事实上他们要担的担子不是他们的担子，不是这些法老的工作。我们不可以替这些凶恶的人做奴隶啊！我们是服侍上帝的，不能服侍自己的私欲，也不要服侍这个世界上的哑巴偶像。这是提多书讲的，我们不服侍这些哑巴偶像，我们是千金之躯，我们是天国之子，我们要服侍上帝。我们怎么可以，我们不要担你的担子，我们担你的担子你还说这是我们该担的担子，你真是血口喷人啊，信口雌黄。只是法老觉得他对，觉得摩西亚伦讲错了，这是在罪恶中太久了，一旦有真理的光来照的时候，他们眼睛承受不了这样的光，好像在柏拉图图洞穴里的人要出去一下没有办法承受那个阳光，那个其实是人应该承受应该喜悦的，但是他在黑暗里太久了，他不喜欢那个光。就跟今天任何一个人听到基督教圣经真理的时候，他不能接受，他觉得不合理，他觉得错误，他觉得荒谬。其实错误不合理荒谬是他们自己的错误，他们在错误里太久了，所以一旦看到真理的光受不了。我们一个体贴肉体的人也常常是这样子的，听到圣经的话会觉得不入耳，难以入耳。但是我们愿神的话能够得胜，使我们发现不是他的话错了，是我们错了。好，然后说这个以色列如今众多，这么多哦，他的意思说你们多了，你们想造反了吗？事实上他们就是这样担心。哎，有意思的也是，就是以色列不会造反，以色列不知道什么是对，是什么是错。以色列的小孩被丢在尼罗河里，他们不知道造反。要被掐死了，小孩被掐死了也不知道造反。唯一比较好一点的就是收生婆还知道抗议，还知道不遵从法老的话。整个200万以色列都是一种奴隶的道德，片面的道德观下面，他们多却不知道他们应该要做什么样的事。当然群众总是错误的，那个如果没有一个觉醒的个人，大家都是糊里糊涂的，怎么样也是众多还是不知道我们应当反抗啊！我这不太鼓励什么反抗造反革命哈，这有点太左派的那种意识形态了。那事实上是今天有很多解放神学也是这样讲，我们不应该这样讲，我们是顺服的。但是我们是顺服是因为上帝顺服，当上帝的光光照我们不要做人的奴隶的时候，你们是重价买来的，不要做人的奴隶，这是保罗被圣灵感动说的话。我们就不要做人的奴隶，包括不要做情欲的奴隶，我们是好好上班好好工作，比任何人都应该更勤快努力，但是那是服侍上帝的见证。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 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